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2023年3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重构党国机构，中共二中全会。释放出什么信号？第二个话题是党管民企，习近平下一步还要走多远？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最近结束的中共二次全会公报说，十八大以来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国机构职能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接下来将按二十大部署统筹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四大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深化重点领域机构改革。习近平掌权以来，已在13年和2018年呢进行过两轮机构改革，为什么还要进行第三轮？目前中共和习近平是否陷入了中共集中领导拜物教？中央集权式改革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法门还是毒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下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你好。
好，小平先生好，文教授好，大家好。
第二位就是我们的美国商业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冠中博士您好。我们这个文教授呢，这个因为技术问题的正在链接啊，所以说一会儿也许会上来。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就首先呢就只能给这个刘梦熊先生啊这个独自采访了啊。那么刘梦熊先生啊，我来请问啊，第一个问题是呢，习近平的任上呢，2013年、2018年已经搞过两次机构改革，尤其是2018年的那次啊，是很大的一个动作。那么呢，现在很明显又有第三次这个机构改革，你如何看这样一种啊机构改革这个决策呀，不断的翻烧饼的这种现象呢？
他习近平任内的第一、第二次的这个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呢，那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众所周知，在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当政了十年啊，由于这个江泽民还是垂帘听政，那个时候来讲呢，他的中央常委呢就出现了九龙治水啊，各管一摊。出现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样的状况，那个时候呢，正如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啊，在一篇文章所谈到，那个时候来讲啊，党不管党啊，是全党皆富，无官不贪。所以既然是这个九龙治水嘛，那变成来讲的说分散了这个党中央的集中领导，所以呢，习近平开头他的这个任期里头头一两次那个机构的改革啊，应该是针对这个权力那个时候的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啊，那个跟这个所谓举国体制啊这个不相称，所以这是有那个针对性。但是现在又来第三次的改革了，足以说过犹不及，因为我们知道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里头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里头啊，绝就是针对那个共产党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度集中，产生官僚主义、家长制、独断专行一系列的弊端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要做出这个在这个方面的改革。然后到了这个中共的十三大，被邓小平称为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头啊，就强调把这个党政分开啊，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的那个第一步。所以呢，就是说不能那个以党治国，当时来讲呢，全党是取得这个共识的。但是到现在习近平任内马上要进行了第三次的改革来讲呢，我们听说还要把这个公安部啊、国安部那些呢，就从国务院的体系里头抽出来，成立这个中央内务这个委员会。那变成来讲呢，就令人就觉得哎，现在来讲呢，原先十三大报告里头所说的党政分开，现在反过来了，就是以党那个领政，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啊，变成就成为了他的改革的方向。那变成来讲呢，就对比邓小平那个1980年8月18号的那个重要讲话十三大的报告，我们就觉得来讲呢，好像是那个换了人间一样。
哦，是这样啊。原来两次呢，你认为跟九龙治水有关系，那么这一次呢，好像跟邓小平比啊，那是换了人间啊。您这个也比较客气啊，换了人间，好，带有诗意啊。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位独立时评人呢、叫蔡盛坤啊，他有时候也上我们的节目啊。他说，虽然二十大上习近平呢已经把新一届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呢基本换成了自己人啊，但他呢对这些人仍然不放心啊，即使像李强这样的忠心耿耿的他也不放心啊，这可能是未来的中国政治架构的常态。所以说这个不放心啊和这次改革之间有关联性吗？
我觉得来讲呢，他现在这个权力啊高度集中到这个他这个个人的手里，因此呢，这里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的领袖他怎么再英明啊，再伟大的那个来讲再正确，也不过是人嘛，人对世界的认识来讲呢，毕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既然是人而不是神，那难免会这个犯错误。如果权力缺乏制衡，缺乏监督啊，那个缺乏制约，变成是绝对的权力啊，就会产生这个绝对的腐败。那个领导人如果对形势的这个错判啊，对决策的偏差，就很容易因为失去了一个纠错的机制，变成来讲呢，就会容易犯上这个方向性、路线性、全局性乃至颠覆性的历史错误。所以对这点来讲呢，在这个新的机构改革过程当中啊，也必须要那个不要忽略这一点，这个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啊，这个有意思啊，方向性、全局性、颠覆性的这个错误啊，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就有出现了这样一个选择关头啊。刚才你前面提到啊，邓小平时代是怎么干的啊？现在习近平是怎么干的？然后呢，换了人间，现在这个换了人间呢，我们听听习近平是怎么说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我们这么一个大党啊，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狱中的权威，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啊。那么求是上呢，他有一篇文章呢，我看到啊，就是说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啊。那么这一次的二中全会的公报呢，也说要以党的集中领导作为统领来指导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那么我就想请问这个刘孟雄先生啊，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改革呀，是不是落入了一种啊 中央集权的这样一个拜物教之中呢，什么都要集权啊，集到中央去啊，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凡是绝对化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什么呢？真理往前走到半步就会变成谬误。历史上这种那个事例啊比比皆是。你比如说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加深理解。结果呢，这种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啊，在那个时候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吧。然后来讲呢，带来的是十年的浩劫，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的人权受到谴责，国民经济也是他中央决议所讲的到了崩溃边缘。所以来讲呢，就是说你这个加强党中央的这个集中的领导啊，跟这个路线政策方针是否正确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所以我看在中共的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里头啊，陈云首先发难，就对当时里头华国锋那个当主席的那个中央原来的部署会议的这个议程啊提出了这个抨击。结果呢，点燃了解放思想那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那样的一个这个一属这个火把，变成来讲呢，马上整个会议的变调，到头来讲呢，就是那个变成是一个停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以那样的时候来讲呢，也是打破了啊华国锋啊他们凡是派的中央集中领导啊，才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嘛，把中国引向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所以来讲呢，你说中央的这个集中领导啊啊，跟这个路线政策是否正确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为标准啊所这个反映出来的。
好，谢谢我们刘梦雄先生啊。前一段因为我们的文冠中教授没有啊接进来啊，所以说是刘先生独唱。那现在我们的文教授接进来了，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文冠中教授，现在这个中国的啊，一说这个改革呀，就说党中央的啊集中领导啊，所以我刚才跟刘梦雄先生讨论到哪呢？讨论到这样一个是不是陷入了一种啊中央集权的这样一种拜物教里面之中？我想听听文冠中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从那个共产党的性质，另外这次改革的本质，其实这个都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共产党他就是搞集权的嘛，所以他把那个民主都取消掉了，那个只是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差别而已。那个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吻合的，所以另外呢，这个改革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巩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这个四项原则，这个邓小平就提得很清楚了。所以改革的目的，它并不是要改变这个一党专政，改变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当然了，现在这个确实是有所改变。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就是想要去搞市场经济。也没搞成，对吧？原因呢，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它是为了否定党的一党专政的。因为你想，如果是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是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这个政府才出来做一些拯救市场的事情。那么主要是一些什么呢？一些公共利益的部分。像那个全民的福利啊，那个医保啊，那个养老金啊，就是有一些公共的东西，市场是没法完成的， 那么由政府来出来做这事儿。嗯，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党会被边缘化。所以习近平无非就是出来要挽救这个局面。
好，那这个我们那个技术呢，再把这个文教授的声音调一下啊，不是，我不是听得很清楚啊。那么我接下来我要问这个我们的啊刘梦熊先生啊，整个的这个西方啊，这个中国学者在关注啊共产党还是习党啊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评论界呢，也在关注当下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政治现象，就是这个共产党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叫习党。那么这个机构改革的时候呢，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机构改革呢，究竟是为了这个共产党的啊这个一党专政，还是为了这个习近平的进一步的这个掌握权力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你看，2018年那一次改革啊，它叫改革之后呢，有一部分叫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改革结果是什么东西呢？新建了全面啊。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1、2、3、4、5、6、7个啊，七个委员会里头呢，习近平一个人拿下了6个委员会的主任啊，只有丁薛祥拿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结果是什么呢？以党的名义集中权力，那么最后这个党的名义集中权力之后呢，所有的主任几乎都是习近平一个人去担任。所以我想请问刘梦熊先生啊，这种机构改革究竟是啊让习近平定于一尊，还是让党定于一尊？刘梦熊先生，
首先我们来讲呢，就还是回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邓小平啊、赵紫阳啊，他们提出这个就是说党政分开那个原则的时候呢，就讲嘛，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不能搞以党治国的考虑，就是说那个党政分开是指啊，党政职能分开，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所以应当要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啊，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使制度化。所以来讲呢，这也是其实是隐藏了这个当时那个赵紫阳啊，他这个要决心把共产党从革命党啊解释转变为执政党的这么一种那个考虑。但是现在呢，你看刚才你列出来的那个上次的改革弄7个那个委员会出来的时候呢，变成是真是以党代政啊，把那个党那个的职能啊代替了这个政府的职能。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权力更加集中，加上来讲呢，就是说两个确立啊，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地位，确立这个习近平在全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两个确立之外，还两个唯物，变成来讲呢，就等于是说这个权力啊，就变成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会不会这个这个样子会重犯了毛泽东在这个晚年里头的这个个人独断专行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变成他认为？来讲呢，现在要搞现在资本主义复辟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啊，结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党和国家整个民族搞得一个乱七八糟。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历史那个错误的重复呢？我觉得希望中南海的当政者啊，真的是要慎之又慎。
好，这个。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文冠东教授啊，就是我啊，刚才关注的是2018年那个机构改革设立的新的机构。那么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最新的一轮机构改革呢，只是有一些报道啊，说要建立什么中央六部委员会啊、中央金融委员会啊，还有可能说要建立中央科技委员会啊，现在还没有结果。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2018年那次啊， 它是深化了中央机构改革的。那么建了这么多机构呢，我查了一下啊，除了这些机构七个委员会，习近平拿了六个主任以外，这一些机构里头呢，活动啊最频繁的是中央深改委员会啊，一共开了27次会议。那么除了中央深改委员会的话呢，啊，我看看啊，中央审计委员会建立之后，在2018年开个一次会，然后再也没有任何会议的消息了。中央外事委员会2018年呢开了一次会，也没有消息了。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开了3次会啊，2020年是第3次会议，然后呢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那么中央财经委员会呢啊，有到那个去年的4月份开了11次会议，所以说这些会议它建立之后，它并没有处于完全的运作之中。那么文文忠教授，你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很多委员会处于休眠或者半休眠的状态？
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习近平现在关心的是首先把所有的权掌握他手里边去，因此呢，就是有他一这个所谓那个一席话就可以定这个局面。所以呢，如果他思路上没有什么新的改变，那么这个小组或者这个委员会就处于休眠状态。如果他又有新的看法了、新的想法了，那么也许他就召集一下这个委员会来贯彻他的那个意志。所以呢，确实像那个刘梦熊先生说的，现在呢是回到这个就是高度集权，那么有可能要犯这个文革这个错误。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是这个共产党本质所决定的，他这么做是正统的，是得到党的机器的全力支持的，也不然的话不可能。他没有任何新功，他只年纪也很轻，学历非常低，大概就是初中一年级的那个文化水平，怎么一下子爬得那么高呢？而且全党都服从他呢？因为他是代表正统。那个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2008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民间的一个自发的运动，要推那个宪政，那么结果把那个领头人那个刘晓波关到监狱里面，一直关到死。这个事情就是胡锦涛的任期之内做的。那么胡锦涛本来还是给人家一个印象，好像他是比较开明的，但就在他任期之内，他就做了这事儿。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民间的组织，对吧？包括那个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他们对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提出挑战的话，那党是毫不留情的，不管你是谁。那么刚才刘先生提到，胡耀邦啊，这个赵紫阳，他们从来没有敢正确的提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说或者是下台了，对吧？那么有时间反思了。那么然后就他们就想，哎呀，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大概很大。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讲。拿那个赵紫阳来说好了，他下台前夕还去跟邓小平说，外面有一种叫新权威主义，怎么怎么，就像那邓小平说，邓小平说我们就是这么做，但不要说。那么就是很清楚，就邓小平当时尽管是支持这个赵紫阳进行各种改革，主要是政治机构的一些改革，但他心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对共产党绝对领导是不容讨论的。所以呢，赵紫阳后来又提，他说4条基本原则是不是保留一条就可以了，就是共产党领导，其他的是不是可以放弃，对吧？这个话我当然不知道那个邓小平的那个反应，但是我估计他肯定会很高兴，我的思想原则怎么给你架空了呢，对吧？但至少赵紫阳是了解这个事实的本质，就是说如果我保留一项的话，也许邓小平还能够同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改革一开始就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为了固党，就是巩固这个党的领导。所以只要你是符合这种提法的话，你永远是党内的这个合法派、正统派。你可以用其他的那个专政，就是好比说刀把子、枪把子、笔杆子去逼你的反对派投降，或者他们不投降，那么就把他们抓起来软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到现在这个位置啊，对共产党这个本质，有他的领导改革，也认为他可以走向民主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啊，这是我们文贯就教授啊，告诉大家怎么样认识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权的啊性质啊。那个下个问题呢，我就想问，刚才刘梦熊先生实际上也是涉及到了，就是说这样一个改革的统领性的原则，就是啊集权啊，叫做中央集权的这样一种改革啊。那么习近平呢认为呢啊是中共的一大创新啊。这个他说这么大一个党啊，没有这样一个统一尊的这么一个领导是不行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中共啊这个国家治理时候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究竟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这么一个啊君王式的中共领导呢啊，也那时候也在谈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那么邓小平呢也谈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然后谈了权力不能过分的集中。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显然啊就是把这个啊分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啊这个势头啊进行了流转，用我们刘先生的话说是换了人间。那么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这种改革，它的正当性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啊它是不是就冲着因为前面九龙治水而增加了它的正当性？刘梦熊先生。
其实所谓的正当性啊，倒不如说它的规律性，因为它从来由于它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呢，就会派生很多的问题，然后呢碰到问题了就想从分权方面去解决，结果呢就陷入一个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又死，然后呢一死又放，这个是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你比如说就这三年来吧，所谓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你本来来讲呢，你的作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啊，应该把这个防疫问题、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啊，交给那个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他们来去根据科学的分析、科学的数据啊，制定相应的这个防疫政策嘛，对不对？但是你把它这个提高到制度之争啊，这个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结果呢？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结果过去三年来讲呢，动切清就所谓封城清零，就一下子的封城、封区、封关啊、封路啊、停工、停产、停运、停课，把整个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资金链打得支离破碎。结果呢，就造成那个经济的这个雪崩，失业的严重，还有对法治的人权的这个破坏，对科学的浅达，那么造成的很大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效果。所以曾经我也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里头啊，我说这个三年的封城清零啊，是这个继大跃进大饥荒啊。以及十年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节腾大浩劫，所以就是说你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呢，你就往往啊就这个从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出发，碾压了科学啊，就不能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很容易犯那个颠覆性的那个错误嘛。这就是说。这个一直以来，这个中共啊，1949年执政以来，这个73年来，这个是惨痛的教训。
这个刘先生啊，一直在批判这个中央集权式的改革性的思路啊，从历史啊批到这个三年这个啊这个疫情的政策啊，导致了这个啊经济的雪崩啊，那么这个三年。这个疫情期基本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之下，习近平搞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文贯东教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呢，啊，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呢，有不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呢？
它是绝对不利于的，就是 应该是说那个说不利啊，是很客气了，应该说是非常有害于中国的长期的发展的。
嗯，
但是呢，中共它的历史呢就是这样，它日子好过了呢，它就要往它的初心，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前进。那个好比说那个刚才那个刘先生提到那个大跃进，那个大饥荒发生了，那段时间当然全国是不得了，那个食品匮乏，几千万人饿死，对吧？经济也崩溃，那么搞了一个巩固充实提高什么什么的一个十六字方针嘛，那个周恩来提出来的。然后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然后说跟那个邓小平和刘少奇说，那你们去干吧，他们就弄出一个所谓的抱团到户，让农民那个休养生息。那么等到66年，这个中国的那个粮食产量又恢复到这个57年、58年这个时候了，他就开始搞文革，尤其清算这个邓小平、刘少奇。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带的是正统，他可以用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用资本主义复辟，用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东西，一下子就把全党全都吓退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跟他对抗。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党员啊，党员他宣誓的时候就是说为共产主义而献出终身嘛。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在通过这一次啊，可以看得出来，在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之内，要想把中国搞成一个民主呢，这是不可能。那么中国当时是利用了这个一个时间，大概40年左右，就是全世界有一个幻想嘛，这个幻想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好心嘛，就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因为内外的形势比较对那个中共来说比较严峻，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看清了，所以呢跟中国的合作会大大的减少。那么第二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很多的困难，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所以呢，习近平他也是出于无奈，他必须回到这个毛泽东的那个时代，就是高度集权控制一切，因为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的空虚，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没有合法性，所以他只能通过所谓的三指，也就是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前两者是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那个笔杆子呢是用谎言来那个洗脑整个民族，用这三个指来勉强的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符合他的那个内心那种恐惧，以及共产党的那种本身的逻辑，就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来领导这个一个社会，他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能够预知未来一切的，所以他的所有思想都是伟大的、英明的。那么效果不好的是底下执行不力，所以就要通过层层的集权来使得底下能够永远的而且100%的不打折扣的来执行他的命令。
所以说他说要定于一尊嘛，这么大的党啊，要定于一尊啊，要上面有个定于一尊的啊，很有意思。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讨论。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推特网友和油管网友的这个留言啊。那我们的这个麦克高啊，这是高光军律师啊，在推特上留言呢，他说呢，如果那些委员会外呢，国务院仍保留一些相关部门，则又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如国务院没有相关机构，则共产党直接行使行政权，连毛泽东也只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啊。那习到底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警察抓人变成中共抓人啊，遮羞布都不要了。我认为习根本不懂国家政府的基本的常识。哎，这一点呢，那个文冠都教授你回应一下。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就是三指呢，它本来就是靠这个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来统治的。离开这个三个指的话，这个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我觉得，如果这个那位律师啊，可以去看一下王岐山在2016年把釜山，遭到北京、中南海 经营长谈，他的理由是说，哎呦，我有事情要咨询，但是富山到了以后根本不让他说话，完全是王岐山一个人在滔滔不绝。王岐山怎么说呢？总结起来就是说，党高于法，高于宪法，而且中国就准备这么干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总结起来就是这个话，其实在网上还能找到，因为那个青木后来有一个笔记。那么王岐山到目前为止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没出来否认，那么就是这个笔记内容是正确的。就是他那个2016年已经把这个习近平跟他之间的那个一个共识嘛，就是党就是要高于法，要高于一切。那么这个党呢，根据党章来说呢，这个习近平他是党魁嘛，所以他又高于所有其他人。那么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他是一个所谓的全能型的一个领袖，他是什么东西都知道。一个他已经出版了几百本那个书了，所以呢，在那个清零也是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专家的话。为什么他后来改变了呢？一个是当然是民间有很大的反弹，几十个城市都反抗了，对吧？另外呢，王岐山不就是参加一个英国女王那个葬礼吗？你像那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啊，什么都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里面，人跟人都挨着，很有可能欧洲王室的人旁边挨着的就是一个非洲最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酋长，对吧？不戴口罩，就进来四个，就怪物，就是四个中国人，以王岐山为首的，又戴着口罩，你就是变成一个国际笑话，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他当然也要看看这个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不管穷国富国，大家都相处一堂，对吧？能够很安全回去，所以他也可能心里面就觉得中国也不要太孤立于世界吧。其实他要看的这个东西，他并不是听的专家的话，专家的话在他耳朵根本就不值钱。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形式啊，中国很有可能继续犯像那个大跃进啊、大饥荒啊、文革这种大的错误。
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叫核酸强国啊，指这个机构改革，他怎么说呢？啊，迷恋权力，嘴上说党领导一切，其实是他要领导一切。那么这个我们的油管网友呢，这个 H 张呢，他说呢，庆丰帝设了抓刀把子的内务府啊，内务府还不够，还要再加金融府来抓钱袋子。那么这是实际上是现在媒体报道出来的啊，这次机构改革要设的一个是中央内务委员会，一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啊，所以他说一个内务府还不够，还有一个金融府啊，这是指的两个机构啊。那么还有呢，那个推特网友呢啊，油管网友呢，这个 HPOC 啊，他这么说，他的皇上这个职位啊，不是拿来负责的啊，皇上是拿来放在心里爱戴的啊，不要不知足。2023年。咱们还有皇上是咱中国人的福分啊！啊，大家听出了这个 APOC 啊这个话的味道了吗？还是高级黑啊，还是低级红？大家去有琢磨去啊。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龙冠宗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党管民企，习近平下一步还要走多远。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3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共近日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问题呢，与民主党派举行民主协商会。习近平在讲话中将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纳入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议题。在中共老大哥落实党是民企老板这一点上，中共的紧箍咒究竟是应该加强还是应该松绑？习近平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高度来对待民企，有何制度新意？目前中国各地对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政出多门，这是民营经济之福还是之祸？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第二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
哎，主持好，刘先生好，观众和听众好。
文冠中教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您，您是经济专家，就是说从您的角度来看啊，中共当下呢对这个非公有制经济啊，或者非公有制企业，它的这个管制啊，是究竟是多了啊还是少了？因为什么呢？多了的话呢，那就应该啊减少管制，如果是少的话呢，要加强管制。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
从我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你有法治嘛，你有法律嘛。如果你觉得这个哪个企业哪个行为它就违法了，那么你用法律去制裁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全世界没有的，什么一个党又去管那个企业，没有的，都是通过司法程序。所以呢，我的观点是，这是完全是多余的。但是呢，这中国这么做呢，又是出于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党就是根本目的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嘛，消灭企业家嘛，私人企业家嘛。所以呢，他一直对这个民营企业不断的在壮大。自己拥有的巨额的财富，有些人利用自己的财富，跟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吧？等等，他就觉得很害怕，就变成就觉得在那个党的权力之外，是不是会形成私人企业为主的一个权力中心，然后对党进行挑战？所以呢，出于他的恐惧心，他一定要去收编，那么他现在就要去管。
文冠中教授呢，他是一位经济学专家啊，他认为一个企业的这个经营啊，就要有法律、有税收啊，那就够了啊，那么别的都是多余的。那么显然，习近平先生他不认为啊，他现在对这个啊非公有制企业的这个管制措施啊够了，所以说他还要加强。那么刘梦熊先生啊，你认为这个如果说要不给力的话，是哪些方面的不给力呢？一直没有达到习近平的愿望呢？你也是一位金融专家，那么你来怎么看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你加强党对这个私营企业的领导啊，这不是头一次了。早在1956年搞所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公私合营的时候啊，那不是说就是加强党对这个私营企业的领导吗？对不对啊？把私营企业都这个弄成这果蝇， 连一个水果店呢、啊、都是国营的，到头来搞成什么样子呢？到头来就成为了匮乏经济啊，买布穿衣服要布票，买粮食要粮票，买吃猪肉一个月二两半猪肉啊要肉票，吃鱼一个月只有二两半的鱼要鱼票，然后买肥皂要肥皂票，买火柴要火柴票，我们就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搞所谓一大二公啊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就今天啊那个来讲的所谓加强党对这个私营企业的那个领导啊，那个时候1956年已经是实行过了嘛，就是由于走不通啊，才在这个1978年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啊，放开那个让民营企业那个蓬勃发展，然后这些年来所谓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靠什么呢？民营企业占了国家财政税收的50%， GDP 的60%，科技创新的70%，就业承载的80%，以及新增企业的90%，这5、6、7、8、9嘛，撑起大半啊边天嘛。所以好了，你现在来讲呢，又来一个什么东南西北中啊，工农兵学乡啊，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把这个作为这个市场那个市场经济主体的作为经济单位的这些私营企业、啊，党啊把它去管起来。那么变成呢，就是说，具体来讲，现实是什么呢？现实就是很清楚的。第一，意识形态这几年来鼓吹什么？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长论啊，私营企业的资工共管共享论啊，这些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冲击，再来在政策上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再来在这个法律上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然后呢，在这个国有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了、啊。很高的门槛，很苛刻的条件，那么在这些的综合的冲击底下，让民营企业家都产生了一种这样的那个绝望的哀嚎，就是说对共产党说，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们都现在的论了，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民营企业里头的他的这个投资这个动力完全那个失去。同样的那个状况里头呢，那个也是蔓延到那个对外资企业这个身上，那些极端的那个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啊来讲呢，盲目的这个排外反美情绪，结果呢弄得来讲呢，现在韩国三星681亿美元的产值都跑到越南去了啊，那个苹果也这个把生产线移到那个印度去了，然后来讲呢，东芝在上个月这个12月31号也把在中国23个城市25家公司啊全部结束了，富士康也很多人那个失业了啊，号称世界工厂当中的样板啊，东莞啊现在来讲呢也是这个门槛罗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你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所谓这个加强党啊，对民营企业的那些的领导啊，那个党是民企的老板，这些来讲呢，你对照我们的这个公司法、物权法以及这个在宪法里头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啦、国家尊重那个公民的那个财产权和继承权的这些，你就发觉有很大的落差，正在走回头路，回到文革以前呢、一大二公的那一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来讲呢，是完全是那个不利的啊，令这个我们的经济前景呢，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南海方面来讲呢，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
好，谢谢啊。就是文冠东教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不解啊，也许我们很多观众也有不解，就是刚才刘梦熊先生提到了民营经济啊对中国的经济的贡献啊，五六七八九啊这些数字，那么很多人也用五六七八九来证明啊这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的生命力和它的强大。但是呢，伴随着这五六七八九呢，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共产党啊，他在很久的时候他就开始啊，要资部建在企业啊。那么最近又搞书记要派进企业。那么五六七八九这些成就的出现呢，和资部或者企业的胆见几乎处于同步的一个水平上，这个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证明了胆见的正确性呢？文冠中教授，
那没有，我刚才其实已经是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因为民营企业其实在过去四十年当中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然后呢，也出现了那个就是在世界上也可以排名前列的一些巨额的巨型的私人企业，那么他们的言行呢，也许不一定是100%的跟那个党中央跟那个习近平是保持一致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马云后来倒霉了，就是因为他在上海浦东的一个金融论坛上嘛，就是对那个王岐山代表习近平来说，那个党要对那个金融系统进行那个控制，对吧？就是管理吧。那么马云就冲着他就说，中国连金融系统都没有，什么哪来的系统性的风险？那么当然王岐山就很不高兴啊，就去汇报啊，汇报完了以后没几天马云就挨整了嘛。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如果民营企业其实对吧发展的很庞大了，它必然会有自己的要求嘛，自己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一些诉求嘛。那么这些诉求从那个党的那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嘛。所以呢，出于一个对所谓党的一党专政的这个牢固性的一个念念不忘，他一定要去整治这个收编这些民营企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渗透到每一个民营企业里面去，把那个党建进去，那么就多一个耳目嘛。那么所以这里面以后那个矛盾会很多很多，因为企业家他就是要赚钱的嘛。那你党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个资本主义，消灭这个贫富之间的差距，要所谓的共同富裕，对吧？等等等等，里面以后会有很大。所以呢，总体上来说，那个中国现在走了一条错的路，因为所有文明的国家，它都是用什么呢？用税收的办法去调节这个私人企业的巨大的财富跟一般的民众这个收入之间的那个差额，对吧？所谓的。从那个税收的办法，因为税收有什么好呢？就是说允许你蛋糕越做越大，那么从你的蛋糕里面分一块出来，那么去转移给那个比较不幸的那些人们，对吧？这个呢，企业家本身也是能接受的嘛，对吧？因为企业家能够顺利的发展，也是需要社会的稳定的。但是现在用党建，用这个渗透，用那个监视，对吧？用控制这个办法。我觉得以后跟民营企业家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深。
好，这个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刘梦熊先生啊，就是说显然习近平他把这个对这个非公有制企业的这个党建工作呢，他要去加强啊。那么他提到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高度来谈这个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的工作的话呢，你觉得他还会有什么新的招来控制这个非公有制企业呢？
因为把那个党建那个工作啊做到那个私营企业里头去，现在是就是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前阵子啊，陕西省啊就派出向那个省里头上规模的25家那个私营企业派出了那个党委书记过去。那么你就说阿里巴巴吧，那个成立了那个党组啊，有这个
对我们刘先生的声音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个正好我们刘先生提到了啊，这个陕西派书记进企业的问题啊，那么这是我们各个地方啊现在探讨的这样一个胆见的措施之一，那么形成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所以我正好想利用这个问题呢，请教我们的文冠东教授啊，这种政出多门的这种方式呢，搞所谓的胆见呢，会不会啊对这个企业造成冲击？因为呢，已经有人在批评这个啊陕西省委的这个做法了。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啊王小强呢，他就有一篇文章啊，我上面就提到，就是说。这个王小鲁说，王小鲁啊，在接受凤凰新闻的采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民营企业还有自主经营权吗？是否意味这些非公有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合法财产权利被剥夺，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剥夺？是否意味着企业的合法经营权利的被侵犯？他说，那陕西省委组织部是否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干预了其他门的工作？党章并没有规定企业的党委书记可以不经过选举，还有地方组织部门委派产生。所以文冠东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多此一举的。因为你有司法部门，你有税务部门，对吧？然后你有那个媒体，你有那个民众，老百姓，老百姓也可以来监督，因为老百姓最后要来消费你这个厂的那个最终产品嘛，他们可以对这些产品的质量、价格提出各种意见，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还要派一个党组的一个成员去那个渗透到那个私人企业？那么我估计呢，肯定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也是有情职这个机关的嘛，所以知道民营企业家。在心里面，在那个背后，对吧？在私下，那个对目前这个中央的各种措施，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各种措施，其实有很多抱怨嘛。那么为了要去控制嘛，那么现在事情就这么推到底啊。因为这个呢，也是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功经验嘛。那时候，共产党打那个内战的时候嘛，这个部队里面都要建立党的支部的呀，用党的支部。去洗脑所有全体的战士，使得他们认识到应该怎么打，对吧？怎么，那么最后那个效果是不错的，但是那个是战争时期的一个行为，对吧？现在是商业，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和平的时代，所以呢，由此我都在想啊，我是说，因为会不会看到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这个比较严峻，对吧？另外呢，就又有一个准备要，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打算，是不是通过这个所有的民营企业里面建立党的支部，来把那个社会军事化，会不会有这么一种说法？因为文革当中啊，有一段时间啊，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之后，那真的是全社会就是军事化的，包括我在插队嘛，在农村里面插队，我们都编到那个民兵连里面去，带隐身根的到那个黑不隆咚的地方去，什么走一圈，说是要巡逻什么的，也搞得非常紧张的。那么当然了，这时候因为每个城市有党支部书记的嘛，他在那组织这个东西嘛，所以呢就是说通过控制社会的，就是实现党的意愿化领导，这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个设想。那么民营企业既然他内心又是不满，那么更加需要。来控制他们。
OK， 谢谢啊，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看看我们的啊油管网友啊有什么评论啊。这个叫小鹿的呢说，党的黑手还没伸出来，现在民企已经很艰难了，他在搅局，还有活路吗？啊，绿豆兵说，阶级固化是小事，怕的是像毛泽东时代，人民只是代价啊。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今天两位嘉宾啊，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和美国商业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 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